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真是很感谢上帝啊！也谢谢赵牧师的安排，给我机会今天再跟众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上帝的信息。那感谢主，主安排了赵牧师啊来到我们当中啊，最后成为啊我们这里的啊主任牧师。这是实在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美妙很奇妙的一种的安排在当中。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信息，可以说是我以顾问牧师的身份啊，这个职分传讲，在这里传讲的最后一次的信息。那并不是说我以后不来，没有这个意思。以后我再来传讲上帝的信息，我就不再是顾问牧师了啊。所以呢，这是一个今天是一个特别。那我也特别预备了一篇信息。我还记得我刚刚是2014年哈四月的时候啊，这个讲了，2014年四月的时候呢。接任成为你们的顾问牧师，第一篇信息我就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以帖撒罗尼迦教会作为一个勉励。帖撒罗尼迦教会当时跟我们当初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也没有很特别的牧者在当中，他们也是一个很小的教会那么他们也是可以说是刚刚建立起的一个教会我用这样的一个教会来勉励大家，因为那个小小的教会竟然成为了这个各地各处亚该亚马其顿各地的地方的基督徒的榜样所以呢就用那个教会作为一个勉励。那么今天呢，作为主任牧师最后一次，我还是回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还是用这个教会来继续的勉励大家。今天的注重点呢，就比较多在后面保罗对这个教会的劝勉。但是呢，因为已经相隔了2年9个10个月的时间那么所以呢，我还是会稍微提到前面的这个教会的一部分。那首先请大家打开圣经，打开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如果找到的话呢，我们待会一起念一念这个第一章的2到8节。在你们翻圣经的时候呢，那我就简单的回顾一下了哈。其实真的是我跟荣光堂弟兄姐妹真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关系在当中。比较新来的人大概不知道，其实我并不是年轻时候就开始做牧师，像我们的赵牧师这样，我是半途出家，半途出生的。那个时候我已经相当年纪了哈。那个时候开始奉献做传道人，我第一个侍奉的岗位就是在荣光堂。那么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真的什么都不懂。那就凭着一股的热忱，跟弟兄姐妹在一起1年半的时间，那段时间很美我一直都很怀念。但是其实是神在保守，因为我真的是什么都不懂。那后来众牧师把我就是分派我回到母会接任这个粤语堂的牧会的工作。那我常常跟别人分享比喻，我在那个时候叫 Brea 分堂我在 Brea 分堂那1年半是我服侍主的蜜月 honeymoon。因为那段时间实在是非常的甜蜜一段时间，也感谢主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兼顾了我服侍的那种决心。回到牧会，牧会呢，那就是真的真正的牧会，那个时候真是 酸甜苦辣什么都要都尝尽了，好，可以这样说。也感谢神，神就给我一位很好很好的牧者，就是钟世豪牧师，给我有很好的辅导带领，那也在一个健康的教会当中学习成长，那也经过许多的学习研究。那么在两年多前的时候，我看到荣光堂那个时候有特别的需要，那么我就是接任了做这个顾问牧师。我真的是想把我最好的牧会的这种的经历经验，再加上我的各方面的研究的这许多，都希望能够给你们哈。那但是上帝有上帝的不断的心意啊，虽然我是有计划，但是在母会还是有相当繁重的事工啊，那么多的人数在当中，也不是那么容易可以随意说放下就放下啊。你们看，钟牧师比我大十多岁，钟牧师也不能随意的放下，那就知道了。好，那长话短说哈，好，我们找到这一个经文了哈，请我们一起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从我们不要读那么长哈，从第二节到第八节好吗？我们一起念，请。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谨守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多说什么。好，谢谢。好，就暂时到这里哈。你们认为一个成功的教会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呢？在许多人的眼光当中，一个成功的教会应该是有一个雄伟美观的大礼拜堂，对不对？那么应该呢，那个教会有庄严神圣的崇拜的气氛，那么还有呢，这个教会可以说是设备齐全啊，很舒服方便，那么人来聚会的时候就是感到很能够投入。那么这个教会一定要有著名的牧者，像我们钟世豪牧师啊，陈世清牧师啊，以前这些都是名牧了，要有这样的名牧在当中啊，这个能够有这个最好的讲台信息，还有呢，要有专业水平的音乐家来演唱或者演奏，然后呢，这个教会应该也有多姿多彩各方面的节目，各方面的活动。这个教会应当是人数众多，并且这个教会应当就是在社区当中是远近驰名，这样才是一个成功的教会，对不对？那对的，这样是应该是一个成功的教会。我不是说这个不是啊，不单是一般的信徒会有这样的观念，其实连传道人牧师我们也觉得这样应该是一个成功的教会。这些当然是很好，当然是很好，没有什么不对的。那么连我自己呢，也在这样的一个 条件优厚的教会当中服侍了十多年，我总不能在这里说这些不好，总不能这样说吧。可是我可以很肯定的说，刚才提到的这些条件不是必要的条件。有这样的条件很好，我们应当感谢主。我们要在主的恩典里面要更多的体贴上帝的心意，因为上帝多给谁就向谁多要。所以呢，如果我们有很优厚的条件，不要以为这个就可以供给我们最好的quote and quote 的享用，其实上帝有他的心意。然而如果没有那些的条件，没有那些条件，我们也不必要强求。有很多人觉得一定要向着那一个的目标才是成功，其实不见得，不见得啊，因为上帝的恩典是足够我们的，上帝给我们什么条件，我们就在什么条件当中齐心努力，兴旺上帝的福音，这才是上帝的心意。因为不论在什么环境当中，我们真正能够经历上帝的大能，让我们自己生命得着改变，这才是最根本的。好，刚才大家也念过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 那一段的经文，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也同样的没有刚才我提的那一些任何一样，连一样都没有这样的条件，甚至呢他们连聚会的地点都没有。我们起码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聚会的地方，对吧？在当初的时候，他们在犹太人的会堂聚会，在那里敬拜主，但是呢他们却在家里面薄饼交结，弟兄姐妹过肢体的生活，在那个环境当中他们彼此相爱，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他们是这样的。那么那个时候的教会呢，帖撒罗尼迦教会呢，他们的这个会众很多人的背景很不同，我们现在至少我们还是大家都是华人，对不对？虽然有的从中国大陆，有的从台湾，有的是在美国这边生长，至少我们还是华人。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个教会里面呢，他们有犹太人，有犹太人的信徒，他们也有一些希腊人，圣经那边写说，那边是在使徒行传十七章的地方写，他们是一些比较近前的这个希腊人，所以他们听了保罗的讲道，他们会相信上帝。还有呢，在他们当中有一些尊贵的妇人，这是圣经写的，尊贵的妇人在当中是一些贵族，是一些贵族，这些妇女他们有相当的学问，有很大的很好的教育，他们也接受主，也都在那个教会里面。各种不同的人，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彼此一定有摩擦，一定有不同的意见看法等等，对不对？这是他们的情况。还有呢，最大的一种的困难呢，就是原来保罗跟希拉创立了这个教会以后，他们只能够在那个教会有三个星期的时间。当时那个帖撒罗尼迦的那些的社群的人呢，他们很不喜欢，他们逼迫他们把保罗赶走，没有时间慢慢去回到这个使徒行传当时的情形了。保罗希拉他们受逼迫必须要离开这个刚刚成立的一个教会三个星期。我还记得我有一次查经，有一位姐妹问，三个星期他们能够建立那个教会，哇，保罗一定很棒很棒很棒。其实不是，那个时候很刚开始，保罗的确是很好的使徒，但是三个星期你怎么教嘛？三个星期日日夜夜在那里，你怎么教嘛？不可能。甚至主耶稣他跟他的门徒在一起，天天在一起三年， 到主耶稣升天的时候，还有一些的使徒，那十二使徒，十二个使徒，还有的人问主啊，你啊，兴旺以色列人的时间是不是就是现在啦？还有的人主啊，你把复显给我们看，我们就满意了。到那个时候，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还是很有限。所以三个星期，如果保罗建立一个很有根基的教会，他比耶稣基督还棒。那我们看见他们的属灵根基，所谓的属灵根基并不深厚。那么他们当中，保罗希拉离开了，圣经也再没有提到在他们当中有什么很出名的传道人到他们当中来负责牧养传道等等，甚至他们没有固定的牧人在当中来牧养，很大的困难。甚至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很少这样想的，在那个时候啊，他们连新约圣经都没有。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很早的教会，帖撒罗尼迦前书是新约圣经写的其中 一本最早的书。在那种情况之下，他们连新约圣经都没有，那么但是这个教会却是在各方面被保罗称为是被上帝所爱的教会。那是因为他们在信心里面的功夫，因着爱所受的劳苦，因着盼望所产生出来的那种的忍耐，他们却是这样的一个教会。因此呢，因着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的信心，有这样的爱心，有这样的忍耐的时候呢，主的道就是福音，主的道从他们那里被传出去，传开了。所以呢，不但只是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刚才我们念的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各处的地方，不同的地方，他们就是指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他们成了所有信主的人的榜样。这是在第七、第八节的地方这样提到。你可以想象，在这样困难、这样缺乏条件的环境当中，其实在人看来是几乎不可能的状况之下，然而这个教会他们的信徒却可以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有忍耐来面对他们一切所有的困难。那到底他们凭什么吗？他们凭的是什么吗？第一，他们凭的就是一个全备的福音。什么是全备的福音呢？你留意看第五节，第五节的上半节哈，他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其实在当时他们所能够把掌握能够把握的福音信息是最简单的福音信息，并没有像我们今天，哎呀，我们已经有相当完备的教义等等，没有那么多的东西。他们的福音信息是很简单的，但是他们却是真正的生命有改变。比起我们现代人，可以说人类，我们基督教有历史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世代可以像我们今天这样可以随意的打开圣经，有那么多的版本，我这里那么多的版本，那么容易去找到所有的资料，我们去研究，没有一个世代可以像今天那么方便，那么多的这个资源没有。可是今天的基督教，今天的信徒，今天的基督徒在信仰上的危机也成为了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跟他们很大的不同，为什么呢？你知道吗？当我们没有办法去依靠我们所拥有的条件，我们所拥有的那个 technology，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这些知识等等的时候，人依靠什么呢？人就会依靠 福音的大能。在当时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没有这许多的东西可以依靠，他们只能够单一的专一的去依靠上帝的大能，就是福音带给他们的大能。再来呢，就是他们对圣灵的一种绝对的服从，对圣灵领导的绝对服从。服从是什么意思？服从的意思就是愿意放下他们自己的固执，放下自己的偏见，放下自己的主张，专一安静的来聆听圣灵那个微小的声音，更重要的要愿意去遵从。不去遵从就等于零，知道多少都没有用。那这是他们顺服圣灵的引导，这是一个全备的福音，包括信息，包括上帝的大能在当中，包括了圣灵的引导，这是全备的福音。他们靠的就是这一些。那另外呢，他们呢就是以生命影响生命，这是一种生命之道。我们读第五节的下半节那里说，正如你们知道，我们是指着使徒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他们不但只顺服圣灵，他们也顺从使徒，他们谦卑，他们愿意啊，以使徒们为榜样，因为使徒他们是效法基督，那他们是以他们为榜样。第三个他们能做的呢，他们过的信仰生活是有实践，有行动。圣经也告诉我们，继续在第六节那里说，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这是指使徒，也效法了主。什么是效法呢？效法一定要包括实际的行动。效法不是单指对单单对使徒他们的为人很欣赏，对主的教导有很多的认识。做了这些都需要，不过我们如果不让这些的真理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在实际的生活上面行出来，这个不叫效法。不论你知道多少，你没有跟着他去做，效法本身就是行动的那个意思在里面。那这些呢，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在这样啊恶劣的环境啊，这样缺乏的一种的环境当中，他们所依靠的。简单的说，就是第一，有全备的福音；第二，他们的生命彼此影响生命；第三，就是效法，就是有行动。他们靠的就是这些。好，那么你可能会觉得帖撒罗尼迦教会那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教会啦。非也， No way， Far from it， 中英文就是说，帖撒罗尼迦教会绝对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虽然保罗说他们成了马其顿、亚盖亚和各地信主的人的榜样，他们的榜样是因为他们的信心，因为他们的顺服，因为他们的爱心和忍耐，但是他们绝对不是一个完全的教会。其实在他们其实这样的一个教会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由罪人所组成的教会，因此他们也有各样的困难，也有各样的问题。他们都是蒙了恩的罪人，跟你跟我一样，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在当中，他们有他们的困难了。比如说提到就是他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原来呢这个成立不久的教会传道人被逼离开了，他们没有人带的时候， 那是最好的机会，让那些反对的犹太人去攻击他们，煽动他们的信心。特别他们在这个，因为最起初的这个福音信息一定包括基督再来，他们就在这些来煽动他们说，怎么会基督还再来呢？你们人都死了等等，用这一些。那我不能详细再回到圣经当中慢慢跟你查这些，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提到的他们一个的困难，信仰上面的困难。他们受到这样的攻击，可是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能够通过，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考验。当然包括了使徒在写信，就是帖撒罗尼迦写信给他们，帮助他们巩固他们的信心，在信心他们面对很大的挑战。还有呢，他圣经说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圣经没有特别的指明是哪一方面的劳苦，但是从那个英文的字，他说 labor of love， 原来爱别人要 labor， 就是要怎么说呢，要用功夫，要担负担子等等的。这一个词来看，他们的爱心是一种有行动的爱心，并且不是在方便的时候才爱，不方便的时候呢算了不做了。当我们很有富足的时候我们愿意付出，当我们样样都很好的时候我们去，这个不叫爱，这个叫施舍。弟兄姐妹，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自己还很缺乏的时候，他们就有爱心出去了，有挑战的，不是容易的，这种牺牲的爱。所以呢，因着他们不辞劳苦的彼此相爱，他们也爱别人，他们就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所以他们成为这个榜样。还有圣经也提到他们因着盼望所存的忍耐。原来呢，那些敌对的他们敌对他们的人呢，不但只是犹太人，也有当地的这些人，他们在信仰上攻击他们，他们绝对不会吝惜在行动上对他们的迫害。比如说知道这些基督徒，他们对他们很多的抵制，卖东西不卖给你，或者找最坏的给你，他们会在行动上去逼迫他们，他们歧视他们，他们诽谤他们，甚至也有在身体上面的伤害。有，他们只是很小的一群，他们受到周遭环境的这样，但是他们忍耐。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借着盼望我们主耶稣而产生的忍耐，他们就是靠着这个盼望着耶稣，靠着耶稣，这就是大能了。有谁可以忍耐呢？真的很不容易，对不对？好，除了刚才提到这些是实际困难以外呢，其实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也有肢体生活，也有人际关系上面的困难，他们也有一起在服事的时候产生种种的问题。这个我们可以从保罗对他们的最后的劝勉可以找到一些的参考，虽然圣经并不像我们这样讲到就是每一项列出来，但是从为什么保罗这样劝他们呢，从这些劝导的当中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一点，的蛛丝马迹，是惯了用广东话蛛丝马迹，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点。好，我们再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我们翻到第五章，中间不讲了哈，没有这个时间，我愿意讲你们也没有这个时间听下去。我们跳到第五章了。第五章这个从第十二节到二十二节，好，找到的时候慢慢读，不要心急，因为里面讲了很多的东西，很多的点在里面。找到了，好，第五章十二到二十二节，请。 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凡事查验，美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警戒不做。好，就到这里。那里面其实提了很多点，我也很难就是每一点很仔细的跟大家分享，不过这个圣经并不难，并不难解释，并不难明白哈。我们从十二十三节我们看到他们提到要尊重尊敬那些在他们当中教导的人，在那个时代并不像我们今天啊，有很好的神学院什么训练中心啊。今天广大信徒就算不是出来传道的，在会众当中也有不少的，不是太多了，但是也有部分的弟兄姐妹，他们为着得造就的缘故，他们受装备的缘故，他们一样到神学院里面跟我们读一个硕士学位，同样的在母会我们主日学里面就有好几位这样的了。以前没有这一些的训练，特别在初期教会的时候，那些人没有那么多使徒，也没有那么多的传道人在当中，在弟兄姐妹当中神特别的有呼召，特别的呼召他们当中的一部分的这些会众，他们呢就愿意挺身，愿意服侍众人，愿意摆上自己来带领教会，来服侍众弟兄姐妹。那这些人他们其实都没有受过什么神学的装备，他们也只是凭着当初使徒传给他们那些最基本的，但是最正确的，最基本的也最正确的福音的信息真理，他们就是凭着那些，他们干再怎么呢，前面提到了他们多祷告，恳求圣灵的引导，就是这样来引导。也就是因为这样，在他们当中我刚才提到了他们的会众呢有不同背景，可能犹太人背景的那些信徒，他们对旧约就是很熟悉，很熟悉啊。这个传道人讲，哎，我们以前是这样讲，可能对他们有看不起他们，可能对他们有攻击啊，不尊重的地方。特别我刚才提到，但在他们当中也有一些是像贵族那一类的，有不少的人在他们当中也是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呐。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要出来做传道人呐，很辛苦，很辛苦。但是这些人他们就是回应上帝的呼召，他们不在乎给别人批评啦，或者给别人看不起都有。所以呢刚才我们念的圣经这里怎么说呢，第十二节呢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第十三节，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对，他不见得比你跟我更所谓的属灵了，知识更多，但是这里说用格外的爱心啊，格外的爱心 extra 更多的爱心来敬重他们啊，这是保罗给他们的劝告。这些的传道人他们虽然在知识才干上面可能跟现代的传道人来相比没有办法相比啊，但是他们心智单纯专一，在这些方面他们跟我们现代传道人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些方面我们真的比不上他们。 使徒保罗所以这样两节里面重复了要他们尊重这些传道人。为什么？因为是主所呼召的，主所呼召的。这是一个英文说是 privilege， 一个特权。神呼召人去服侍做传道人是一个特权，是一般会众不容易了解不容易明白的一个特权。所以保罗要劝他们。好，还有呢，其他还有，比如说从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那里呢，讲了许多，那要禁戒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辅助软弱的人，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他们，我告诉你，他们的确是有在教会当中，在相处的里面，的确是有出现的一些状况，但是保罗劝诫他们要劝诫那些不守规矩，意思就是他们有时候因着无知，有时候因着个人，他们会有不守规矩了，那要劝导他们，勉励灰心的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一定会有人受伤害，一定会有人觉得哎呀，我这样做干什么嘛？我刚才提了那些传道人哈，其实那些传道人他们只有少数是教会供养的，很多都是凭信心就是这样过生活，他们的哎呀为什么嘛？但是保罗劝导呢，就是要这里说就是要劝要勉励他们，鼓励他们，辅助软弱的人。他们当中有人会软弱跌倒，还说基督徒了，还说跟随基督呢，你明明就是这样，明明就是这样。有的人说算了，对不对？常有，过去有，今天也有。但是保罗这里的劝导就是，这里的劝导就是要辅助帮助这些软弱的人。你们族里面刚强的就要去帮助这一些软弱的，跟他们解释扶持他们再重新的站起来哈。还有说要向众人忍耐，忍耐是一个很不容易学的功课无论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以恶报恶是人的本性。这是广东话有句俗语，我不知道在国语的是，就是你做初一我就做十五这是人的常情。这些的会众他们从外邦人，从就算犹太人自己，他们也是以牙还牙嘛，他们在一起他们会有的。但是保罗禁止他们以恶报恶，既然圣经也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不要被恶所胜，总要以善胜恶这些许多 的劝导在当中。其实更重要的是在后面那个从第十五节往下看的地方，这里说什么？常要追求良善，很熟悉了。要怎么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对吧？我们都很熟悉这些经文了哈。他最后还在吩咐他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凡事要查验，美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这是最后一部分的这个给他们的劝诫。简单的把这些我把它总合起来，意思就是说我们所遭遇的，我们的处境，我们遇到困难，不论是外在的或者是内在的这些困难等等，其实这一些都是上帝亲自量给我们的份。你能够相信这一点吗？如果不是上帝允许，这一些不会临到我们。这些包括了我们可能有不幸的遭遇，可能困难的处境，可能是逆境等等， 这些是上帝量给我们的份。在这一切的状况当中，其实这里的劝勉就是要我们学习怎么样，学习以追求良善喜乐的心和态度来面对这许多 的问题，面对这许多的困难，面对所有的处境。然后怎么样，然后就要接着恳切的横切的祷告，来寻求上帝圣灵的引导。最后还要什么，要存感恩的心，欣然接受，因为这是信心，接受相信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其实也唯有这样，我们才会在生命当中有改变有成长。不面对困难，不面对自己的软弱，不会成长，不会万象成熟。如果我们总是偏行己路，往往就是凭血气行事。我不高兴就是这样，我不愿意就是这样，这是凭血气行事。这样我们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成长，也没有办法晋升。等一下我们唱一首诗歌晋升。我们要在属灵的境界里面要晋升。那所以呢，时间差不多，我也在这里 要做一个总结了。那其实帖撒罗尼迦教会呢，他们不但只是当时教会的榜样，其实也是今天众教会应当效法的榜样。他们怎么样在困难，在受逼迫的当中，在许许多多的缺乏当中，他们仍然坚持见证耶稣。他们并不是自己很好了很好了才去，不是这样的。他们一开始他们就去，因为他们经历了主。一个人真的经历了重生的时候，他就有那份爱激励他，他们就要去见证基督，就要分享基督，传福音。他们并没有等到样样都很足够了，有多余有方便的时候才爱人才帮助人。我刚才提到有多余等等再去的时候，那叫施舍，那不叫爱心，是吗？我们 给乞丐的就是嘛，多余的给他嘛，这种的心态就是施舍。但是基督徒我们是要爱心，愿意牺牲的这种的爱心，愿意对付自己软弱的这种的爱心。那我们从使徒刚才念到了这些的教导，从这些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就算是一个能够成为众人的榜样的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同样也会有软弱，就如我们今天众教会都有我们的软弱一模一样。关键不是在那些问题的当中，关键是在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一切的困难软弱，怎么样去处理。有一句话这样说，说呢教会有问题，没问题，教会没有问题，那才是问题。我再说一次哈，教会有问题，没问题，教会没有问题，那才是真正有问题。那个意思就是说，在教会当中出现问题出现状况，其实是免不了的，没有一个教会可以免得了。关键是我们是否愿意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处理，我们是否愿意顺服圣灵去面对这许许多多的困难，有时候是逼迫，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的软弱等等。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一切，往往就分辨出我们是属肉体或者是属灵的基督徒。这是保罗的话，属肉体的属基督徒的。这也分辨出来我们是属血气或者是属基督的教会，在这些方面我们分辨出来。最严重的问题，其实刚才提到后面，最严重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有问题，或者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而去面对，会去处理， 这才是最大最大的问题。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去好好的处理。那其实所有的教会都有困难，教会都有出状况，这是必然会有的事情。那也可以说是这些的事情呢，都是主特意量给我们的，为要怎么样啊？考验我们的信心哦，给我们有机会在面对这许多困难的过程当中，我们去经历上帝的大能，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才经历得到。平平顺顺我们都不会经历上帝的大能，什么都已经 get take care 了啊，生活等等都很平顺的时候我们经历不到，就是在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关键是在我们到底是顺从人意呢，还是顺服圣灵。那我可以很肯定的说一句话，那是因为上帝真的真的很爱我们，每一个教会出于他的，他都真的很爱我们。所以听我下面所说的，所以凡是我们学不会的功课还要再学，因为他爱我们。我们学不会的功课他要我们再学，我们通不过的考试那就要留级了，那就补考了。所以如果我们不按照上帝的心意，那我们就是原地踏步，原地踏步。以前的以色列人是这样，今天的教会也会是这样。过去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愿意进迦南，神就说好，你们继续去学习吧，你们越不愿学习，那只有自己就在那边绕圈子。过去一样，今天也一样。好，弟兄姐妹啊，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也给大家彼此勉励啊，不是听谁的，我们大家都听上帝的话语。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在各方面都很缺乏，甚至可以说比我们更缺乏啊，但是他们依靠着上帝啊，他们已经说过了，他们成为了众人的榜样。但愿荣光堂弟兄姐妹在我们赵牧师年轻有为的牧师带领之下，我们在真理里面我们求进步晋升啊。好，今天的信息呢就讲到这里啊，但是呢我请大家唱一首诗歌。这一首诗歌呢叫做晋升，叫做晋升啊。这首诗歌呢歌词的意义很好，这首诗歌其实是野生舞会陈宝生牧师用了这个歌词，他重新写的一个非常好的旋律。那他找我一起合作，请我做那个harmony 和声我做了以后我自己也很喜欢他这首诗歌，所以今天呢特别在这里给大家，我好像以前有没有我忘了哈，在这里介绍给大家，也带大家来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只有一节，它只是用了一节而已不需要多，我们真正的能够行出这个诗歌所说的。那我先把这个旋律弹一次，然后呢我们就唱，我们连续唱两次，中间有一段是回复的有一段是下面一个求主助我晋升，这一段好像一个副歌这样哈，这一段会重复的一次是这样那么回到前面那一页。好，我弹给大家。 唱好吗？试试看，真的哈。预备，来。慈爱的恩主，我们在天上的父上帝，真的当我们能够称你为我们的父，这是一个莫大莫大的一个恩典，也是一个特大特大的特权，因为我们都只是蒙了恩的罪人。主，你爱我们，然而你却不愿意我们一直在罪的当中，你愿意我们不断的晋升，一直到属灵的更高的境界当中。主啊，今天仆人特别的把荣光堂众弟兄姐妹交付仰望在你的手里，感谢主你带领赵牧师在他们当中成为他们的主任牧师，在以后的日子引导带领着他们来一步一步的追求，一步一步的晋升，在上帝的国里面让他们摆上他们自己，真正的愿他们是心怀国度，肩负使命，名副其实的做一个主所喜悦的教会，做主所喜悦的门徒，成为一个门徒教会。这样的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你们。